您好，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前面一课我们讨论可不可以不参与弥撒只领圣体的问题，也看了守圣体斋，四规中一年至少领一次圣体，以及临终圣体的问题。最后我们也看了圣体圣事的有效条件和合法条件。这样，关于圣体圣事的领受人就讨论到这里。这两课我们要讲的是有关圣体圣事的礼规。首先，我们来听教会法927条是怎么说的：
即使在紧迫的情形下，仍不可单独祝圣圣体或圣血，或在弥撒以外祝圣圣体和圣血。
神父，教会为什么定这条法律呢？
这条法典触及教义信理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感恩祭的本质呢？换句话说，什么是感恩祭中最最不可缺少的礼仪呢？又为什么是最不可缺少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教会的道理是，双重祝圣圣体和圣血是感恩祭的本质，因为基督在最后晚餐时祝圣了饼，说：“这是我的身体。”也祝圣了酒，说：“这是我的血。”
神父，为什么要双重祝圣呢？
因为我们是在做圣事性的祭献，而圣事常有记号、象征的意味。分别祝圣基督圣体和基督圣血，是象征着身体血液分离，也就是死亡。十字架上的基督就是流尽了最后的血，死后圣心被赐，流出了血和水。
神父，这么说，双重祝圣的意义是象征基督的死亡，而不只是按照最后晚餐时基督说的话去做而已。
不错，以前我们也讲过，基督的祭献只有一次，就是十字架的祭献。现在我们举行感恩祭，只是在不同时空间内，以圣事的方式让那一次的祭献重现在我们中间，好像太阳的光和热是一个地球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都受到太阳的光照，有黑夜、白天，有今天、明天。所以弥撒感恩祭不能与十字架的祭献分开。
神父，这样也不能只祝圣圣体或只祝圣圣血喽？
不行，因为十字架的祭献有体有血的分离，因此绝对不可以只祝圣圣体或只祝圣圣血。虽然圣体圣血之内都有基督的整体，仍然不可以单独祝圣。
为什么不可以在弥撒以外祝圣圣体圣血呢？
这个问题和弥撒的历史有关系。最初《宗徒大事录》20章第7节记载他们是怎么做的。
一周的第一天，我们相聚拨饼时，保禄就同他们谈论。
这简单的一句话可以说是我们教会中弥撒最早的历史记录。
神父，按照《宗徒大事录》里记载的，他们是在一周的第一天一起拨饼，还有保禄给他们讲话， 这就是他们的弥撒吗？
我们先仔细地看看这节经文记载的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一周的第一天。请注意，最早最早的教会已经放弃旧约的安息日了，而把基督复活的日子当作我们新的安息日，礼拜天敬拜天父的日子。因为马尔谷福音16章第4节记载说，
一周的第一天清早，耶稣复活后首先显现给玛利亚·马达勒纳。
第二个重点是波饼。波饼是最古老的说法，实际是讲教会的感恩祭。在12宗徒训言录里记载说，每逢上主的日子，召开集会，分列祭饼，举行感恩礼。这段话已经提到上主的日子，主日了。第三个重点是圣保禄先讲话。按照当时聚会的习惯，都是先听圣经再解释。这在路加福音4章16节就记载了基督在会堂中讲道。
神父，今天弥撒中先听圣经，以后神父讲道，再来是圣祭礼仪，这样的程序基本上和初期教会是相似的咯。
不错，因此读经、讲道和圣体礼仪是弥撒中完整的部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礼仪宪章56号说，
弥撒是由训言和圣体礼所组成，这两部分彼此紧密结合，形成一个敬礼行动。
所以教会法规定，不可在弥撒外执行祝圣圣体和圣血的仪式。
神父，如果情况十分紧迫，也应该在弥撒中祝圣圣体圣血吗？
这方面在中国大陆的神父又得到特权。1978年6月27日，教廷宣道部颁布的法令中有一条说，如有迫切需要，神父可以谨念祝圣经文举行弥撒。祝圣的经文按照拉丁原文只是指祝圣圣体圣血的经文。
神父，您提到的拉丁文现在可以用各国本地的语言来奉献弥撒了吧？
是的，这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很大的革新改变。相信今天有很多很多的中年教友，甚至壮年教友，都还记得过去参加弥撒时根本听不懂神父到底在念些什么。但是今天教会法928条规定，
得使用拉丁文或其他语文举行弥撒，为礼仪书应为以依法批准者。
在礼仪宪章36号第二项说，
在弥撒内或在行圣事时，或在礼仪的其他部分，使用本地语言多次为民众很有益处，可准于广泛的使用，尤其是在宣读及劝勉时，在某些祈祷文以及唱歌中亦然。
针对弥撒的语言，礼仪宪章54号又说，
在民众参与的弥撒内，可准于相当部分的本地语言，尤其是在读经及信友祷词部分。
Thank you.
神父，献感恩祭的时间、地点方面有什么规定吗？
教会法931、932条说得很清楚。我们先来听听第931条是怎么说的。
931条，除礼仪法规排除的时间外，可在任何日子和时刻举行感恩祭并分送圣体。
神父，这里说除礼仪法规排除的时间外，是指什么时间呢？
这是指圣周的最后三天，也就是建立圣体日、基督受难日和复活前夕这三天。
神父，为什么这三天不可以举行感恩祭呢？
首先，在建立圣体日那一天，全堂区只有一台弥撒，神父不可以自己一个人献弥撒，但是教区首长可以准许神父一个人为不能来参加全堂区一起奉献弥撒的老人、病人另外举行弥撒。至于为什么这样规定呢？这是因为建立圣体是纪念最后晚餐，基督和门徒在一起第一次奉献弥撒，所以最好是整个堂区一起献感恩祭。今天建立圣体这个名称改为主的晚餐日。
神父，那基督受难日呢？
圣周星期五那一天没有弥撒，只有礼节，参加礼仪的人领的是前一天祝圣的圣体，可是病人可以不在礼仪中领圣体。最后复活前夕那天，弥撒必须和当天的礼仪一起举行，也就是不可以只献弥撒而不举行当天的礼仪。除了这三天之外，可以在任何时刻日子举行感恩祭并分送圣体。接下来我们来听教会法932条关于感恩祭的地点是怎么说的。
932条第一项，应在神圣的地点举行感恩祭，但在特殊的情形下有特殊的需要时不在此限，在此情形中仍应在端庄的地点举行。第二项，感恩祭应在奉献过或祝福过的祭台上举行，在神圣的地点外可使用合适的桌子，并铺设祭台布和酒折布。
这里说的神圣的地点，法典1205到1253条一共有48条专讲这件事，那里把同样的拉丁文翻译成圣所。比方1205条上说，
圣所是按照礼仪书规定，借奉献礼或祝福礼定为恭敬天主或殡葬信徒的地方。
关于献感恩祭的地点，我想932条说得够清楚了，不需要再多解释。
神父，圣堂内是不是应该供奉圣体呢？
到底圣堂内应不应该供奉圣体，教会法934条说，
第一项，至圣圣体应供奉在主教座堂或同等级的教堂，任何堂区教堂和修会会院或使徒生活团内的教堂或圣堂内，亦可供奉在主教的小圣堂内，如经教区教长批准后，亦可供奉在其他教堂、圣堂和小圣堂内。第二项， 在供奉至圣圣体的地方应常有人看管，并且应尽可能每月至少两次有司铎在那里举行弥撒。
在934条里比较应该注意的是第二项，比方说修女的会院里不能每天都有弥撒，修女必须到别的圣堂去望弥撒，但是修女可以求主教许可在修院的小圣堂内供圣体，这样修女可以常在圣体前祈祷，不过每个月至少两次要请神父来献弥撒。
神父，为什么要每个月至少两次献弥撒呢？
事实上这也是939条说的，供奉的圣体应该是新的，939条这样说，
应有足够供信徒需要所祝圣过的圣饼存放在圣体盒内，且应时常更换新的领受以前的。
如果真的一时疏忽圣饼发了霉，不应该要求领掉，这时可以把发霉的烧掉，不可以和别的东西一起烧或是扔在圣井内，总之对圣体圣事应该有信德。
神父，那么圣体可以存在私人的家里吗？
一般是不许可的，教会法935条说，
不许任何人在家中存放圣体或在旅途中携带圣体，但有牧林迫切的需要并遵守教区主教规定者不在此限。
可是对大陆的司铎就可以自己决定把圣体存放在私人家，上面说过的教廷宣道部的法令说，神父可以选派教友，在神父不在时为其他教友分送圣体，需要时可把圣体妥为保存在适当的地方，可以不点圣体灯。又说，如有迫切的需要，神父举行弥撒可以不穿祭衣，不点蜡火，可用玻璃杯或是其他普通杯子，可以不守空心斋。今天讲到这里，愿天主保佑。